好，那么我今天分享的经文是《使徒行传》啊，9章31节。我们先讲题呢是仍然如此，让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啊。来，请来。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我选择仍然如此作为分享这节经文的讲题呢，是因为我最近所见所闻让我有一个感想啊，也是一个确信，就是这节经文不仅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对于某些初代教会的一个历史记录，也是呢神对今天的教会仍然有效的应许。虽然时代大不相同，环境不断的在改变，但是经文中教会得建立和成长的条件和结果呢仍然有效。今天开始的两个主日我在帕劳短宣，后来回来呢就感受到了一个新年新气象。那么1月18号的主日呢是西米教会真牧师讲道，那么呢我到了教会就看到啊有平牧师还有呢新上任的梅森长老呢在门口问候大家啊，智务长老呢啊在带领崇拜的祷告，周三晚上祷告会的人数也增多了啊。过去2周的祷告会呢，我和不同的2位弟兄姐妹啊同组祷告，我们先分享各自的需要，然后呢不仅为祷告单上的事项啊祷告，也彼此代祷祝福啊，弟兄们感觉不只是温馨呢，也能够体会到主耶稣的应许，就是马太福音18章20节说的，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在帕劳的短宣让我也有类似的感觉，我到了那里第二天的那个主日早晨呢，先给4位弟兄姐妹施洗啊，然后呢敬拜。在那2周中，主日崇拜、周二晚上祷告会还有周四晚上的查经聚会各有2次，我看到弟兄姐妹们显然的很明显的比1年前进步很多。前几天我在准备今天的讲道中呢，就偶尔看到了过去没有特别注意到的这个《使徒行传》9章31节，我发现这节经文对我不再只是一个历史的记录，也是在描述我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啊。现在让我们来看经文，我们先看经文的前半啊，先看啊，哎，我们先看这前半呢啊，我们再读一遍来。那时啊，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啊。那么比较接近原文的语法是什么呢？请看啊。啊，我们来读一下，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有了一阵子平安，在被建立之中啊，这就把文法里面的一些所谓的那些时事时态啊，或者是语气呢，能够把它表现出来。那么这句话显示，当时啊，包括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的以色列地区的教会呢，不受逼迫了。能有一段喘息的时间，我们读经需要有好奇心啊，才能够看到一些不明显的重要信息啊。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这句话是在指大环境改变了，因为从前面8章开始，教会就受到什么公开的大逼迫，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啊。在圣经上叫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大马士革。使徒保罗在当时的名字呢还是扫罗，对，他是属于带头逼迫教会的激烈犹太教徒。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这样的变化 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逼迫会停止了。那么从前面的经文看来呢，很明显的答案是因为保罗改变了。他在去大马士革捉拿这个基督徒的路上，被主耶稣呼召成为了使徒。那不仅啊不再逼迫教会，还公开的呢啊传扬耶稣的福音啊，从他到大马色就开始传福音了啊，然后医治啊，还回到耶路撒冷去传。于是呢，犹太教对于基督徒的逼迫停止了，所以教会有了一阵子的平安。我们因此会有很自然的一个解释啊，神的作为就是主耶稣先容许教会在斯提反殉道之后呢受逼迫。斯提反就是初代教会的第一个执事啊，第一批七位执事中的一位。那么门徒因此呢四散，把福音就传在犹太加利利啊跟这个撒玛利亚传开了，一直到了大马士革。然后呢，主耶稣向积极逼迫基督徒的保罗显现，降服了他，并且呼召他成为使徒。于是逼迫停止，给了福音传开了地区啊的众教会成长的机会。那么结论是什么呢？神在掌权，他改变大环境啊，使得福音外传，再改变大环境，给教会平安得建造啊。结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呢推理有漏洞啊，因为前面的经文显示犹太教对于基督徒的逼迫并没有因为保罗的改变而停止了，倒是保罗因为信了耶稣，热心传福音，被视为犹太教的叛徒，反而成为啊受反而成为呢啊这个受逼迫还有被追杀的重点对象。那时的保罗还年轻呢，在犹太教里并不是什么高层领导哈，他只是属于年轻一代的激进分子。因此呢对犹太教的热忱啊，他有对犹太教的热忱，也可能是希望怎么样能够被赏识被提拔。他曾经积极的带头逼迫基督徒，但是他究竟只能算是当时犹太教中的一名新秀。他转变成为基督徒并不足以使得犹太教不再逼迫基督徒。所以教会受逼迫的大环境不是因为保罗，而是不是因为保罗改变，而是什么呢？神让一个更大的环境改变。根据犹太史学家啊约瑟夫，就是 Josephus， 还有呢肥洛啊，就是 Philo 啊，那个时的记载，那个时候呢是罗马第三任皇帝卡利古拉啊在位啊。那么他是罗马史上啊就是荒淫出名的暴君，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呢，突然下令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树立自己的雕像。那可是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什么青天霹雳啊！啊，他对于面对犹太人的群起反对呢是什么样一个反应？他派了当时罗马驻叙利亚的总督率领三个军团啊，约有20000人开拔向耶路撒冷进发，要强迫犹太人就范。当时情势紧张，人心惶惶，犹太教的领袖呢怎样是不从基从犹太教从基层到领袖呢而从领袖到基层都不会再有心思和功夫去管基督徒传福音的事啊。那么后来呢犹太人和罗马人谈判啊，在一个多利马那个地方一个海港城市谈判，双方做了一些让步，化解了这个危机，教会呢却因此有一段时间平安。所以主耶稣远远大过我们的想象，他借着更大环境的变化让当时的教会呢有机会被建立啊。那么我们请看啊，建立啊在原文这个字呢在新约中有2种用法。第一个，照字面的意思指建造房子。第二个， 比喻的用法啊，就是指造就人。那么当时都是家庭教会，聚会是在信徒的家里。这里所说教会被建立呢，显然不应该是指那些聚会的建筑物被建造，而是指教会里的信徒们被造就啊。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原文呢是个现在分词啊，代表正在进行的过程之中。这个彰显出什么意义来呢？就是因为呢，如果这个字在用来指盖房子的时候呢，通常不会用分词，除非是强调正在盖房子。因为啊，盖房子有完工的时候，但是呢，人被建造没有完工的时候啊，只会是在进行的过程之中。那么所以这前半节的经文有两个信息，我们请看啊。第一个，大环境只有神能决定啊，信徒的责任是把握环境和时机啊。那么第二个啊，我们来读一下，请神也借着恶劣的环境保护教会，预备有心追求真道的信徒，影响造就陆续进入教会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教会持守真道，受到压迫，逼压迫还有排斥的时候呢，对真道没有渴慕的人呢不会来，即使来了也留不下。所以呢，真心追求真道的信徒反而能有一个单纯的环境呢啊，被造就成长。等到环境改变，教会人数增加，信徒们呢才能够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能够影响造就新来的人，而不是被影响。那么恶劣环境不一定都是刀光剑影啊。如果有一群对于神和真道并没有兴趣的人突然啊，加入一个幼小的教会，结果很可能是拆毁而不是建造。有一位宣教士在一个贫穷的地区建立了一个教会啊，那么呢，他的拆会呢财力很有限，只能给他基本的一个供应，所以呢，他就是以爱心跟重视教导啊来服侍，希望呢信徒能够被造就起来呢，能够自己站立起来啊服侍教会。但是信徒的生命啊，信徒们的生命呢没有什么改变，信徒之间的麻烦呢啊一直不断。然后有一个主日，教会的人数突然明显减少啊，几个主日下来，原来的信徒只剩下了一小部分。原来呢是有另外一位宣教士呢在同一个地区建立了一个教会。那位宣教士呢因为语言的困难呢没有什么教导可言，可是他的差会呢财力雄厚，就用送日用品呢去吸引人聚会啊。那在穷苦的地区这是很受人欢迎的，很吸引人的。结果啊，那么当然他这个教会的人数非常少，那位宣教士就去探访那些离开的人呢，哎，他们居然还摆出了高姿态，表示啊，如果你这儿啊也会送些更好的东西，我们还是会来呀啊。他起先很灰心，然后逐渐发现呢，信徒之间的麻烦减少了，因为怎么样，被日用品吸引的那些人呢，会被那些东西吸引的人呢离开了，不再影响有心追求真道的信徒。于是呢，教导呢开始有果效啊，效果发生了，信徒的生命呢开始有长进，参与服事。然后呢，神也带领人呢开始陆续的进来，结果这些被造就的信徒就能够影响啊，而且造就陆续进入教会的新人。而另外一个教会呢就仍然靠着送日用品在维持人数，而且常有呢因为分配不均呢产生的麻烦。我在帕劳 我们在帕劳的那个职堂团契哈，也有类似的经验。那么天向教会在2013年5月通过了一个向外职堂的办法，是比照美国台福教会的职堂策略啊。因为我们看到呢，第一所台福教会呢是在1970年洛杉矶成立，9年后会众达到了400人以后，发现增长遇到了瓶颈，于是就改变策略啊，改用职堂的方式增长。那么如今呢，在全世界呢有超过100间的教会啊。那么天向的职堂办法通过之后呢，我们把当时我们已经在支持的这个帕劳的华人团契作为职堂的试验啊。然后我在1年前呢去探访他们，发现那里的大环境很困难。当那个团契传福音的对象是在那儿打工的华人，他们的工资啊只有2.5到3块钱一小时啊，当地的物资呢几乎都是进口，一般的物价比美国还高啊，所以呢这个星期日上午来教会不能打工或者是休息，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可惜的。那么那个团契是由几位渴慕真道的弟兄姐妹开始的，他们对于天向以职堂的方式提供支持感到很兴奋啊，以为啊会有相当的人呢被吸引来。哎，一开始也的确是如此啊，结果呢却是问题多过成长。因为啊来的人呢啊有的是为了好奇，但是也有的来以为啊既然是由美国的教会在支持啊，那来聚会肯定能有些好处。然后发现呢、啊、聚会呢就是敬拜，还有传讲啊圣经的信息，然后就是供应大家啊一起用个午餐结束了。虽然呢有关怀，也有帮助很需要帮助的人，也有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呢，但是呢并没有发送什么实质的东西吸引人继续来。于是有人在失望之余啊，私下呢就开始批评挑剔，甚至于怀疑不送东西不发送东西呢是因为教会的有些同工呢把天向呢提供的经费给扣下来了啊。那么对于一些特别愿意奉献时间精力和金钱的同工有不少的伤害啊。这样的大环境啊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啊，那个杀伤力呢是同样的险恶。后来在那里牧养的葛传道就决定团契呢欢迎一起来敬拜的人，但是不再花功夫去拉那些没有东西拿就不太想来的人啊。一阵子之后发现呢问题减少，平安增多了，大家因此能专心敬拜还有学习得到了造就。后来开始陆续也有人来就受到了影响，而渴慕真道得造就啊。那么我在那儿的期间呢看到啊，弟兄姐妹的生命呢，比1年前呢成长了很多。哦，他们爱团契的心呢，就表现在什么呢？乐意什么多给少拿。聚会处呢，有一个房间就是给葛传道住。那2周呢，我是他的室友啊。那么聚会处就在市区的主要的马路的旁边。啊，除了我们有事得出去呢，聚会处的那个门呢都是开着的，随时欢迎人来，几乎每天都有弟兄姐妹经过进来，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东西，而是怎么样呢？来送东西，开农场，去超市餐馆送菜，会经过团契留下最新鲜的蔬菜水果，供应花卷给旅馆的经过会把多做一些给团契的留下，每周2-3天总会有一在那一天休息不需要打工的弟兄姐妹坚持要来为我和葛弟兄做饭，推都推不掉啊啊！你不可以啊剥夺我得到神祝福的机会，他们就有这样子的心智啊啊！所以我因此看到哈，信徒得造就最明显的指标就是呢。不满和埋怨呢被爱心和给予取代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后半节的经文啊，来请看啊，我们来读一下，请凡事 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那么这个翻译呢，叫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是比较顺口的中文翻译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新标准美语版啊，叫 NASB 是比较接近原文的。那我们再看啊，那个这吕正中版呢，也是比较接近原文的啊。我们请读一下，来，在敬畏主蒙圣灵的鼓励中前进。所以综合起来，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来，请读一遍，哎。对主的敬畏和圣灵的安慰鼓励中持续进行啊，这里指出信徒被造就呢，应该有的品质是敬畏主和顺服圣灵。那在生活中间会有什么表现呢？啊，第一个啊，生命要改变。哎，你看啊，对，生命要改变，包括什么呢？性情改善，德行进步。啊，高楼团契主要是为了服侍在那儿的华人，为了一些华人姐妹的帕劳丈夫呢，也有英语事工。那些姐妹和本地人先生之间呢，会因为呢生活习惯呢有严重的问题。例如哈，在团契中有四位本地人的先生啊，他们中间的三位呢是习惯嚼槟榔的。那如果台湾来就知道嚼槟榔啊，那他们那边嚼槟榔是嚼得更厉害，好吧？那么这种啊有瘾的习惯是很难改掉，不仅有害健康啊，而且那个吐槟榔渣子很不卫生，而且缺乏功德啊，功德心的，所以常常会引起家庭冲突。然而在过去一年之中啊，因着团契其他的弟兄们的关心鼓励啊，这三位呢都戒掉了槟榔啊，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其中有一位连性情都改善了啊，他和妻子啊都是急性子，家庭冲突啊，常常有家庭冲突，然后最后是什么？以家暴收场啊，他这个很壮。那位姐妹呢，曾经因为弄坏了家里的东西啊遭到家暴，逃到另一个姐妹家躲了几天啊。因为你在那个地方报警没有用啊，你是个外来的人，他是本地人啊，你报警警察啊根本不管啊，而且说不定还听他先生的。那我在那的时候呢，有一天啊，那位姐妹开车撞到了路边的挡土墙，人没有事，但是车子全毁了。那我们那时候还有点担心呢，虽然我们知道他先生改变了呢，但是会不会还是有激烈的反应，因为这个事情太大了。结果他到了现场，看到妻子都好，就说你好就没事了，我先送你回家再回来处理。当然他是用英文讲的了啊，他不会讲中文。然后呢有几天他们就只有一部车子，他是上夜班的，早上下班以后先送妻子去上班再回家睡觉，中途经过团契呢还进来问候我们啊，说一些话呢是温和友善。所以顺服圣灵应该会显出生命的改变，包括性情改善和德性进步。那么敬畏神呢，我觉得最基本的是什么呢？哎，请看啊，就是心思要纯正啊。我们不可能带着不纯正的心思敬畏主耶稣，他是全知全能的神，我们对他什么也隐藏不了。我们服侍他应该是乐意无私的，因为呢他先以大爱拯救了我们啊。好，那么啊，当信徒们能够无私的啊同心服侍，自然会产生彼此信任，耶稣的爱就能够激励大家活出爱来，爱主爱教会，彼此相爱就不再是口号，而会实现在生活之中。弟兄姐妹会自然的彼此信任啊，彼此纪念、代祷和帮助。在帕劳团契啊，固定聚会的十几位弟兄姐妹呢，包括带领的葛传道，对团契都有很坚定的感情啊。他们虽然收入低，负担也不轻，但是拿到工资呢，会先十一奉献给团契，因为他们过去一年呢，由葛传道 带领操练十一奉献，几乎都有经历过神特别恩典的见证啊。所以呢，现在除了房租还有牧者的生活费有千项支持，帕劳团契的运作开销已经是能够自给自足。那么今年葛传道需要回家，回老家过春节，来回机票1000元，美金1000元，他根本负担不起。弟兄姐妹呢，决定不要再请千项母会帮助，大家在十一奉献之外呢，还为他的机票奉献啊。那么顺便告诉大家，在帕劳给教会团契的奉献呢是没有减税的啊。我在那儿的期间呢，因为一件事情明白弟兄姐妹为什么啊对牧者能有这样的爱心。帕劳团契聚会处的房东啊，是一位帕劳弟兄啊，帕劳人弟兄的姐姐，他已经离开帕劳，房子是由弟弟代管啊。这弟弟就是我刚讲的四位帕劳人中间的一位，他知道呢团契用房子，所以特别优惠。两年多了，房租一直是每个月500元，几乎是市价的一半。去年底有人联络房东啊，说想买他的房子。那他想想看，既然这个房租这么低嘛，也不如就把它卖了。这对团契来讲是个大事啊，因为即将面对无处可去的困境啊，实在不可能在那里能找得到租得起的房子。那为了证实这件事情呢，我就出去打听比较啊，在那里打听比较，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空了要出租的。然后真的是发现啊，我们呢的那在那边所付的房租啊，只有市价的一半。然后我就和葛传道，另外呢还有呢英文的带领的同工一对夫妻呢，来寻求对策。我们相信是神在提醒啊，是神在提醒。团契幼小的时候，神感动房东呢给便宜，但是神不喜欢团契长大了还要继续占便宜。我们认为应该主动把房租提高，希望房东能不卖房子，但是能涨到多少还能负担呢？这个时候葛传道说，千项教会已经给我们很多支持了，我们不应该再请他们提高帮助了，我们也不要加重弟兄姐妹的负担。千项每个月支持我500元的生活费，我愿意减少100给团契加房租。他的500元房生活费里面已经有50块钱是奉献，所以他实际上一个月只有450，再减掉100只剩350。然后那一对啊夫妻的丈夫也表示啊，这么千项教会原来每个月给他们的补助300元，是因为先生呢啊在每周要有2天开车晚上来带领英文的聚会，来回一趟是需要2个小时啊。然而从今年开始很奇妙，他的工作呢就换到了团契的附近啊，以后呢就只有主日聚会呢才需要特别开车过来，所以补助可以减少一半啊，给团契加房租。如此我们就告诉房东啊，从今年1月起每月交750元的房租，这是我们最大的能力了，然后就交在神的手中。然后房东回应他目前不会卖房子，团契可以继续使用。我在第二天晚上聚会结束的时候宣布了这个消息，大家都很感动，感谢神也感谢牧人。我清楚地感受到如同一家人彼此相爱的心啊！我们在结束的时候一起唱《活出爱》这首歌呢，唱到第二遍的时候大家心里火热，彼此祝福。那几位帕劳人弟兄啊，虽然不能和我们一起唱，但是他们知道歌词的意思，也有人感动的流泪。我因此看到呢，敬畏神使得大家能够乐意摆上，彼此相爱。我从帕劳回来看到我们教会的新气象的时候，我知道这不是偶然，这当然和我们有了两位新长老有关系啊。不过呢，我更觉得这是这一节经文的应许正在发生，因为弟兄姐妹们已经在把握时机要建造教会。 我们在过去几年经历了不少困难，终于比较平静了。去年12月7号，前向中文部和西米教会的牧师以及现任、前任的、新任的托事、执事和长老，在 Ventura 有了一个退休会。每个人、每个参加的人负担自己的费用，包括了饮食，还有一夜住宿。大家不是去休闲度假，而是很认真的讨论一个问题：如何建立教会，如何建造教会。这代表弟兄姐妹们都觉得我们需要被造就，教会应该增长，这就是把握时机敬畏主的表现啊！显然我们都记得主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啊，所以呢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否则我们没有必要给自己压力，对吧？哎，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情况并不差嘛，而且比很多教会好很多啊。我们有自己的会堂，我们没有房租的压力，哎，就算是有些时候奉献呢不理想的话呢，还有一些存款啊可以做后盾。但是怎么样，我们啊不愿意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今天教会有的这些成果是前面的弟兄姐妹他们敬畏神顺服圣灵所留下来的成果啊，不是让我们来消费的。我们不想来消费啊，前面弟兄姐妹建造的成果，而是有继续建造教会的使命感，我们才会愿意花时间，花出自己负担费用，来到那里，在那个地方认真的讨论如何建造教会。神喜悦这样的心志啊，圣灵的工作也在彰显。我也看到恩华团契一下子啊，有4位弟兄挺身而出啊。愿意在未来的4年呢各自担任主席1年，一下子解决了什么每年恩华团契呢新主席难产的问题啊。而且呢我在这里啊建议，如果你礼拜3晚上可以就来参加一下祷告会啊，不是说每次都得来，但是你可以来体会一下，会有机会和不同的弟兄姐妹在一组祷告，大家可以先分享彼此的需要，更加的认识，然后能够彼此带导，能够彼此关心，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彼此相爱是很真实的，真的是可以在一起感到耶稣的应许是真实的。当我们同心的啊，在一起奉他的名聚会的时候，他就在我们中间。现在我们要守圣餐，让圣灵鉴察我们，都有心智，把握时机，顺服主。敬畏主，顺从圣灵，建造教会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的话语始终有效，你也在这里做带领的工作，让弟兄姐妹在愿意把握时机，能够敬畏主，顺服圣灵。我们恭敬地把下面我们要守圣餐交在主的手中，求圣灵鉴察我们，也求圣灵再一次的激励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的服事啊，我们的生活都能蒙主的悦纳。我们这样子的恭敬的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啊！现在让我们一起唱啊，宝贵十架，我们唱一遍，然后我们请，而且我们现在就请啊服事的弟兄们到前面来。